那么师傅向你说一件奇事啊，奇怪呀这个事儿。我是在2009年去崇门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佛友。他家住在长白山，名叫王喜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心灵法门呢，我是去年修学心灵法门的。前几天我向他介绍这个心灵法门的时候，他立刻就接受了。并且还说黄山观世音菩萨把我找到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接受了呀？他说啊，1994年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大德高僧，他就向这位大德高僧请教佛法。这位大德高僧告诉他说呢，你要想成就啊，在末法时期，只有修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正法。因为观世音菩萨在五始劫以前就是正法明如来佛。自己如一佛委派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时期救助这些可怜的孩子回家，也是最后一班船了。
他是说
佛友找了很多寺院呢，也没有找到心灵法门的道场。所以我一说他马上就接受了。
他说94年94年他就人家这个大法师就告诉他有个心灵法门了。94年的时候台长还没有开始弘扬呢，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就是啊，就说这事儿怪不怪你啊？
这就是说明一切都是在安排当中的，
他94年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他就可哪去找，上寺庙找这心灵法门道场，一直也没有找到，没找到吧？这不我们跟他一说，他马上就接受了，所以现在天天都在修，都在找房子，
这个到
明年去香港拜师，
这个倒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教材了，这个是应该让他跟大家都讲一讲。因为在94年的时候，台长实际上真正弘扬心灵法门也就是2-3年嘛。你想想看，就是这点时间啊。但是你想想看，他94年有高僧大德就告诉他了，而且说这是最后一班船。这个菩萨讲的，菩萨不打妄语啊，真的。
对呀、就说这大家看看啊，1994年就有人知道心灵法门是末法时期救度众生最合适的法门，你说？
所以，
多神奇的这个事情，你说？
所以希望
他说了，来年、明年要上香港拜师，他亲自跟你讲那个法师、还说一些个什么普贤菩萨啦，地藏菩萨啦，什么文殊菩萨，怎么回事？都是古佛来的，观世音菩萨都是古佛。
说明你这个佛友他本身前世的造诣也是很深的，好的，谢谢你啊，带来这么多好的东西，让鼓励我们的信。
师傅，我有一天就是上香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知道是菩萨还是我自己想出来，就是有一个四句话，就是说如是听闻正法门，百千万劫难遭遇，修学还需先修心，超脱六道终涅槃。
哎呦，那是菩萨讲的，就是说你现在遇到百千万劫都难道遇到这么一个好法门呐、傻瓜、你像这种感应要分享啊，你不分享的话，你会失去做功德机会啦，傻姑娘。
我感觉我也说不出这种话来。
你怎么说得出来、就你这种水平，话都讲不清楚，还能说出这种话？
对呀。
听得懂了吗？
太惭愧了。
愧也就算了，太馋了，嘴巴太馋了，我看你。好啦。
我觉得就是认认真真的念经，什么都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我刚才听你节目也是说，有很多人为了打这个电话，以前我度那个中国的同修，他们也是老是让我打，我打不通。我后来就跟他们讲，我说全世界有很多人也没打通，人家也就通过这个，你就通过这个台长这个三大法宝，你什么都会慢慢好起来。
你知道，你看我到马来西亚去开法会，20000多人，你知道那些人就是念念经啊，个个都好了，很多人我认都不认识的。讲起来我跟那个华人接触还多一点，马来西亚还远一点的，但是你看马
马来西亚他们很精进啊。
嗯，对。
全国啊，这么多地方啊，都有心灵法门的、啊，而且台长心灵法门在马来西亚都属于完全是这个宗教，这个宗教去批准的合法宗教啊。
嗯。
啊，非常。
我现在觉得您这个节目。就是中国那边听不见很可惜，
嗯，
因为我现在度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就是自己觉得这个法门很好很好了，
啊、
你跟家里人分享，他们不相信啊，哎呀，所以我就觉得真
的
是这么好的东西想给他了，他不要。
啊，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先给他们书看看就好了，先书看看。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后就是能不能说把因为现在我们网上有很多不是可以登录下来听。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法门可不可以做到这个水平呢？
嗯，以后我跟他们商量一下好吗、
嗯、
应该可以download一点东西的。
对呀、啊、希望可以能做到这一点就。
我们学佛人报四重恩，有一项是报国土恩，师父也多次强调修心灵法门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请问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佛弟子可以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报佛恩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我这几篇文章里都有的，嗯
啊，
而且很多文章里都写到的，就是说爱国爱民啦、啊，遵纪守法啦、啊
嗯，
本身就是学佛人应该做到的啊。国家、
嗯，
人家说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学佛人要懂得爱国家，
嗯、
要遵纪守法，这是最起码的一个人间的道德啊。然后还有就是要懂得啊，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啊、
哎。
很多人啊，老给国家找麻烦，对不对啊？像我们学佛人、
哎对对对，
懂得心要平静，懂得要怎么样用自己的理念去帮助更多的人啊。国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啊，成为一朵花啊，用一种慈悲的。啊，这个花朵去感染别人，让每一个人多一点善良，那就少一点嗔恨了吗？这社会不就安定了吗？啊，社会不安定，不就是因为大家有嗔恨心吗？嫉妒心吗？啊，还有那个恨的心吗？啊，还有于此做出来很多事情不好吗？就像很多人放火啦，啊，打啊，抢劫啦。杀人啦、啊，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慈悲心啊。有慈悲心会做这些事情吗？
对对，
国家的稳定啊，人民的团结啊，这本身就是要靠一种理念。我们学佛人会去抢吗？学佛人会去嫉妒人家吗？学佛人会去杀人放火吗？会抢银行吗？对不对呀、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社会的基础，
对对对对对、嗯、
啊，这个慈悲的细胞就是社会的细胞源，所以更能够帮助国家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维稳嘛、
嗯、
啊，所以学佛人，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更容易帮助到国家的那个平安和那个和谐和稳定，好啦。
哦，好的好的。哦，明天是农历新年，也是世界华人庆祝的日子，很多佛菩萨节日都是农历日子，包括佛教现在也是在华人地区弘扬的最好。在上世纪末，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佛系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就围绕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的议题展开讨论，得出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师父，是不是我们在当今社会，设当今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在中国是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佛法智慧，就是推动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最好的良药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应该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其实他们这些得出的结论，台长不客气的讲，台长付出了很多、
嗯、
一定有效果的、嗯、因为我跟太多的我数不清的西人和那些高层，包括有些总理啊、
嗯、
那些一些那个首那个部长啊，那些总统啊，我都跟他们谈过中国的文化，他们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
嗯嗯，
我觉得要靠着大家不停的在这个世界上要弘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学的这个精髓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中国人呢讲究那个中庸之道啊，什么事情不要偏左，
嗯嗯，
不要偏右，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啊走偏。你比方说开车也是的，你不能一会儿开左边一会儿开右面的，你这样的话你总会跟对方要碰车的嘛，
嗯，
对不对啊？调整好自己的方向啊，中庸之道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放在当中，把你的良心放在当中，你把事物才会看得清啊，对不对啊？你对这个人好，你就是偏了嘛，你对这个人不好，你讲他不好，那也是偏了。所以中庸之道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西方社会呢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比较喜欢呢，就是那种啊，我们其实讲的深一点，就是一种叫无我的境界。他们也承认，我曾经跟他们很多的宗教界的那个人士谈过，也跟那些政界的人士谈过。我说如果你们在政界经常为了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在做事情的话，
嗯，
我说你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智慧文化当中讲的无我，因为你没有自己了，你只有想到人民，对不对啊？你想到你的国家的老百姓，那你就是无我。无我精神在佛法界里面属于最高的境界。其实佛教也不是中国了，也是印度过去传过来的，但是你看我们祖国的这个伟大祖籍国的那种智慧文化，他是说什么？只要你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啊，就是能够吸收到我，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受益、人民受益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所以能够听进别人话的人，他就是一种智慧的人。很多人听不进别人的话，不要跟我讲，我不要听。哎，这种事情不要听，那个事情啊，你不要跟我讲啊。什么把过去的一概否定。啊，把未来呢没看见，啊，现在自己的觉得自己是怎么样？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啊，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我就经常跟他们那些西方主流社会的人谈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包括跟澳洲很多部长，我也跟他们谈这些，他们非常感兴趣，他们觉得中国人的智慧那是超人的智慧，他们认为是 Superman， 就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个超人一样。他说中国古代自古到今，他说如果你真的去看一看，他们英文都有翻译嘛，那些古代的那些这个故事啊，那些论文啊，有些东西啊，他说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其实这个东方的文化真的也是我们说菩萨的加持啊，给了我们太多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希望能够把这个传统的中国这个优秀的智慧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好吧。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
我现在吧，因为我74岁了嘛，我念的经啊，你看我需要不需要改变？我念大悲咒49遍，姐姐咒108遍，那个心经21遍，那个消灾吉祥神咒49遍，礼佛大忏悔文是7遍，还跟您念3遍大悲咒。另外呢，我呢，就是因为我在梦中啊，老有那个跟我要经的，认识的不认识的，
对，
认识的呢，我就最少给他7张，或是我的亲人呢过世呢，我就21张，
嗯，
还有呢，就是不认识的，因为我也记不住啊，我这梦很多，我就反正我就是一个礼拜嘛，一天烧一张，一个礼拜要经的6张，您看这样行吗？
哎，完全正确，老妈妈，你这么下去，我告诉你啊，福寿延绵呐！你实际上你73岁啊，实际上你73岁的时候已经有关了，你知道吗？就去年呐。
哎呦，我去年呢，那个摔了有5、6个跟头啊。
哎呦，这叫元宝跟头啊！
哎、
你摔的跟头就是去劫呀、啊，你听得懂吗？
还有一次啊，我这因为我切菜呢，从来不在拉手的，因为我比较熟练嘛，切菜。 结果芹菜后来拉口子，简直在那一个礼拜才止住那血。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想想看，你觉得是芹菜拉个口子好呢，还是你的寿命长一点好啊？
那当然寿命长好了。
菩萨保佑你了，
谢谢
妈妈，
谢谢菩萨，谢谢卢太长。
你自己要好好的修啊，听得懂吗？继续努力啊。
我现在吧，出去生活必须做的，其他事情我就念经。我已经存了100多张小房子。
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等到你要是真的有大事情的时候，你这个小房子一烧，你就自己活下来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活着呢。我告诉你，
我真的，我觉得通过学习您的法门以后啊，我知道好多那个灾难我都躲过了。
对呀，而且学这个法门之后，很多人自己躲过一个灾，躲过一个，自己全知道了。
知道知道，
明白了吗？
嗯，还有我的那个通学您的法门以后啊，我心里有好多这个困惑的问题。现在我也明白了，是前世欠人家的，
哎，
就给医生给您做好，是医生为他，但是呢，最后，
他跟你拜拜，他也不会理你，
哎，不会理我。
啊，
你要是
不学这个法门的话，你不学佛的话，你就气呀气呀气呀，到最后嘛气死了呀。
我想不明白。
气死嘛，活该呀。
嗯，对。
哎呀妈，所以早就说了，气出病来无人替呀。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我觉得我学您这法门以后救了我一生啊。
哎，要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
对，
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降下这个法门啊，末法时期这个是最好的法门啊。
我想请问台长，那个观世音法门正式降到人间，通过台长传到人间是在什么时候吗？可以
应该真正的传到人间是大概是在应该到4年前，就4年。
哦，好的。
也就是4年时间。但是第一年的时候呢，台长呢也没有敢太多的弄。等到呢，台长那个自己的电台开始的时候，就越传越厉害了。当时菩萨是跟我讲的啊，就跟我讲的啊，而且菩萨经常讲这句话，我观世音菩萨当时经常跟我讲这句话，我一直笑，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嗯，真的是如此啊。
所以我当时说菩萨为什么老跟我说这句话，这不是孔夫子讲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